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那我们邀请到最近才出版新书《澎湖湾的荷兰船：17世纪荷兰人怎么来到台湾》的作者杨度，来跟我们谈谈17世纪的澎湖，看见台湾历史性的转折点。老师好。
来，大家好。
是，我们刚才已经聊得非常的
开心，
就是很开心。因为我就说，其实我看到这本书是因为我在太平青鸟，太平青鸟在今年10月中刚开幕。嗯，那在基隆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点，几乎
对
每个周末都上千人，
然后很多朋友都去打卡。
真的哦，太感谢。那我其实在读基隆，在看基隆的书的时候，我先是读了曹明忠老师的《艾尔摩莎的玛利亚》，那读到了西班牙来到台湾的那几个什么关键的信，其实很迷人。可是在西班牙之前的荷兰，好像对那段历史还蛮模糊的，包含以前教科书也没有写这么详尽。然后偶然就在书架上看到澎湖湾的荷兰船，我就把它拿走了。但我拿走的同时，我有跟同事说麻烦赶快多订一点，我怕大家没有看到这本书。哦，真的好精彩哦，就他写了其实老师你先从整个世界，你可以说是整个是世界史，
对，
然后再聚焦到台湾以及台湾当时在东亚整个情势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的结语其实你对照到一两百年后现在的台湾，
四百年后
的现在，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你好像是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过去的脉络。啊，
对，
先谈谈这本书的当时写作的起心动念。
嗯，对，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写严思琪嘛，严思琪为什么来到台湾？严思琪是在1624年，就是他在台湾的时候，那荷兰人刚到台湾的时候，严思琪已经在了。那一个是在荷兰是在台南嘛，那严思琪是在嘉义。
嗯，对。
好玩的是在记载里面记载了说，荷兰到台湾的时候呢，有一个立邦上尉是他们的军事指挥官。那这个指挥官呢，居然在日记里面写了一个很有趣的场景。他说他们要建热兰遮城的时候，因为砖块不够，所以就去跟那个几个汉人的聚落买砖块。嗯，我想说哇，一尊能量做尘埃油这样，做砖窑了嘛，所以就好玩。那第二个是说，欸，他手下有两个士兵居然跑到那个一个酒馆里面去喝酒，然后这两个士兵争风吃醋还打架受伤，所以他就把他们关紧闭这样子啊，惩罚他们。那这个那个时候他们的指挥官一个叫宋克，还有一个叫雷尔生，雷尔生原来在澎湖，那个长官就后来离开了啊。可他找了这个谁呢？找了严思琪要干什么事情？他说：“哎，我们只有那个克拉克船不够，那你有很多船，你带来那么多兄弟，大概有七八百个到上千个的那个从日本到台湾来的，他们海商集团的兄弟，那你能不能把你们的船派出来跟我们去马尼拉工作？去马尼拉要干嘛呢？这所谓的工作就是要去抢劫西班牙人。那时候西班牙在马尼拉跟厦门做生意。”他生意做得很大，因为西班牙人就把这条航线，因为他们是从厦门这里买丝绸跟瓷器，然后到马尼拉交易之后，再从马尼拉去到墨西哥，墨西哥再运回欧洲，他们赚了很多钱。那此时的西班牙在干嘛呢？在中南美洲在那里挖银矿，就波西多银矿啊。那从银矿里面弄到的银来到亚洲买丝绸瓷器，然后去欧洲卖，赚了大钱。他们叫它黄金航线。那所以荷兰呢，这个时候就要去抢他们这条线。那好玩的是说，哇，那个时候严思琪为什么过来，荷兰为什么过来，就应该很多故事嘛。那个历史应该有一个，就荷兰来之前应该有一个前传，就像我们看哈利波特那个应该有个前传嘛。
对对对，
我就把这个前传写出来。那为什么写这个前传，是因为我一边写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嘛，那疫情就又我在写未烧书，那写了 确实是很烧脑，你知道吗？快烧坏了。后来他们说啊，赶快去澎湖玩一玩，发现澎湖是一个关键的点，关键的很有趣的点，就是荷兰到台湾来之前，其实在澎湖待了两年，然后跟明朝在打了很多次仗，然后做了很多事，那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那这个是你荷兰在澎湖待两年本来就熟悉的一段历史，还是那次去了澎湖之后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其实就熟悉的历史，可是因为那时候写1624，
对对对，
严思琪与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没有能够去着墨，因为以严思琪为主嘛，
是是
来不及写那么大的一个背景。那这一次就想说，应该把它写一写。那中间有一个更好玩的，是因为我后来在写作严思琪的时候，发现哇，这一群海商哈。真的很厉害，就是包括刚刚你讲的珊珊讲的那个李旦啊、严思琪，他们从日本过来，他们日本的一帮人其实很多人，
上百人，对。
其实那时候在日本的不只是说几百人，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以为说严思琪来的时候是带了什么28个兄弟，
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以为28个人，其实不是，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的海商，比如说是一条船上的采购经理，一条船的副船长。那时候因为海盗在海上很多嘛，所以他们可能是一个海上武装集团，每一个都像武装集团，所以在明朝记载里面，李旦、严思琪都是海盗，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戏称说这是一群海贼王，海贼王嘛，
海贼王。
对，然后好玩的是说，他们在日本那个时候其实有好几万人的说他们日本叫唐人，就是汉人在那边的哈，他们都是海商或者说是去那边做经商的，各地在各地经商的。那日本也那个局势也好玩的是，日本经过了那个丰臣秀吉跟战国时代嘛，丰臣秀吉把日本统一之后，丰臣秀吉又喜欢打仗，丰臣秀吉死后由德川家康统治，德川家康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那德川家康他要做的是把日本从那种战后的混乱里面慢慢安定下来，就他鼓励贸易，然后发出那个你可以在各国去交易的注印状，那像李旦这些海商都有注印状，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时代的局势是这么好玩。一边是葡萄牙，然后西班牙在那边，那葡萄牙在哪里呢？葡萄牙在澳门，
对，
那澳门做生意呢，在那里呢，葡萄牙是从澳门到那个日本的长崎跟平户啊，又跟东南亚的马六甲，它三个据点做三角贸易。所以你就看到几个大国之间的那些很复杂的故事，也看到日本的历史跟这个穿插。那台湾呢，台湾就在这个历史里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什么作用？因为日本不准到大陆去直接贸易，因为过去有倭寇的关系嘛，所以明朝不准他们去直接贸易，他们就跑到台湾来交易。对，台湾像这些海商的一个据点，因此1624荷兰人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日本人已经在这里。
对，
那跟严思琪他们是合伙的，因为李旦他们是从日本过来的，他们是合伙在这里做生意。所以荷兰人来之前的前一年，在1623年嘛，那他们干了一件事情，是他们想要移到台湾，但不知道台湾能不能做生意。那来到台湾之后，发现说日本人正在跟李旦做交易，什么交易？丝绸。荷兰就很嫉妒，荷兰说：“为什么你们有可以买到？”我买不到哈，李旦说没有，这是我们去年买的，我们去年就付了定金啦，所以他们船从福建开过来，这是我们去年付的定金。后来说那我也要买，他说你不可能卖给你，这是日本人早就定好的，
要预付款项。
好，荷兰在他们的记载里面，他好像没有定金这个概念，
对，
他说啊，那福建的商人跟我们贷款的，他只有贷款，因为他是一个那个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嘛，他说这是贷款，
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
对，所以就很有趣。我就想说，哎呀，这些故事如果没有把它写下来的话，这么有趣的故事，好像荷兰为什么到台湾这件事情就你就搞不清楚啊，就是这样。那再来就是说，那么多好玩的那些海商的故事，因为这些海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人早期的最早移居到台湾的那些福建人，他们的基本性格。我后来发现说啊，台湾人具有很强烈的海商性格。
对对，
你看我们到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贸易商中小企业
一卡皮箱
提着就到欧洲去了。那我们这种海商的性格其实是从16世纪就开始了， 而这些海商在明朝被视为海盗海贼的，
嗯，
其实就是海商，
嗯，
因为明朝是实施海禁嘛，
嗯嗯嗯，
所以当你违反禁令去海上经商的时候，明朝就把你归成是海盗，
嗯，
可是何尝对于大的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像比如说荷兰啊、葡萄牙、西班牙，他们是福建的海商，是很大的海商，所以那些那时候啊，西班牙人的记载里面，他不是叫福建人，也不叫中国人，
嗯，
啊，他把这些福建人叫什么？叫 Sandys， 就暹粒郎。
暹粒
郎，对对对对对，有有有，
对
暹粒郎，有。
所以其实最有
历史，对，
最有趣的事情是，包括你这本书好像，包括最后还特别要去向他们致敬，这些海商们，对
对，因为这些海商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嘛，
对，
其实就是台湾人最早的祖先，那他们在海洋上面的那些奋斗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没有被历史记载下来。
对对对，这样不公平。
对，因为不公平，是因为我们来想哈，就是说，16、17世纪，如果哈在欧洲的史学界或者说世界史的学界来讲，
嗯，
他们是全球化的第一波。
对，
就世界史的来讲，它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是全球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嘛？
嗯，
这一波的建立里面，欧洲人到亚洲来。他是完全陌生的，对，他用什么语言跟在地的人打交道？他在地的人也不懂葡萄牙语，你说马六甲人怎么会呢？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要去哪里集货？你想一条咯啦咯大船，然后像比如说要几万吨的那些丝绸，对不对？然后瓷器，他去哪里买的？因为原来东亚就有这些在经商的人，而这些很厉害的生意人呢，就是以明朝的这些福建的这些海商最多，所以你那时候在马尼拉来讲的话啊，像比如说马尼拉在17世纪初，就大概1602-03年的时候，大概有2-3万人。
嗯，
那1603年，因为西班牙人怕那时候的在马尼拉的福建人去发动叛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团结起来叛变。所以发动了一场大屠杀，你知道那场大屠杀在西班牙的记载里面统计下来大概杀了多少人？杀了25000人。
哇，
也就是说西班牙人在地大概2000多人，有士兵有统治者，只有2000多人，但是那时候的福建人至少就包括泉州漳州，嗯，大概有至少有25000人只是被杀的，
嗯，
其他没有被杀的还不算，
丢到海里面
不是，他
是
用枪杀的，枪杀，
哦，
而且，西班牙人是结合那在地的那些在地人跟还有日本人去劫杀他们，然后把他们的财产就给分，嗯，所以你就可以，但是我想讲的说，有这么多人就在马尼拉，
嗯，
杀完之后，后来西班牙人才知道说，哇，糟糕了，你扫掉了这些福建人，你生意根本没办法做，
嗯，
他们不敢来做生意，最后他赶紧跟福建跟那些明朝说，我们一定要给你们赔偿，说啊不小心对不起，
嗯嗯，
所以我们可以把财产还给你，你只要有家属愿意来提出赔偿，我们就把它还给你。可是那些家属很难，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福建人做生意嘛，就是老多还吵老几耶，就是哥哥带弟弟，
嗯嗯嗯，
啊整个家族去了，
对，
所以很可能父亲孩子兄弟在那里被杀了，一个家族里面只剩下很多寡妇。而这些寡妇原来在泉州在漳州的更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索赔，
嗯，
因为他们不一定识字，以前受教育比较少，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索赔，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可是很快的就几年之后福建人又重新回去了，然后重新建立起这个文化。
嗯，
那我想讲的就是说，你看到那时候的在马尼拉是这样子，在马六甲也是这样子，
嗯，
在日本也是这样，每个地区其实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福建的，就是漳州、泉州乃至于江浙地区的这些海商。
对，因为其实老师你哦，老师真的很厉害哦，你的学问真的太渊博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把这本书的整个大视野都已经做了一个脉络的说明。那其实一开始老师你这边就写1604年的秋天，三艘荷兰克拉克大帆船来到澎湖湾和明朝对战，在东亚劫掠，从此改变了澎湖跟台湾的命运，故事要从澎湖说起。那 你里面呢，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像在看电影哦。三艘大船来，然后这大船你还写得很清楚，就说住在澎湖海边的孩子没有看过这么高大的船。然后接着你又有写，当他们对战的时候，有坐那个海攻，明朝的船比较小。
对
哦，然后就数十艘，然后用另外一个用计谋火攻，然后还在里面还设宴下毒。
对
哦，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刚刚老师讲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在里头描述的却是非常生动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尔虞我诈，然后惊心动魄，而且每一个小细节都几乎改变了后来台湾的命运哦。包含像是你里面提到严思琪，他本来好像想要在日本做一番事业，后来消息走漏，然后日本的官兵要来拿他，然后结果后来被好像郑成功
郑芝龙
郑芝龙的太太日本太太得到消息，
对
然后帮助他们逃到台
湾，对
哇，这些小细节都不得了哎，
因为那些故事是怎么讲，就是说我觉得明朝留下了一些记录，但是不多。我觉得好玩的是，荷兰是东印度公司，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台湾作为它的分公司，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去跟总公司报告，我也没有赚钱，那为什么没有赚到钱？所以这里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不断写文字报告。好，你报到总公司之后，总公司要报告给股东嘛？所以他们的这个公司就把这个史料留下来了。
所以你从这边找到的。
对，所以你因为这几年有一个江树生老师在荷兰翻译了很多古荷兰文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里面你就看到哇，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写了很多细节。那像那时候在荷兰的那个雷尔森雷尔森刚到的时候他就很兴奋，他就说哇，这澎湖这么大很爽，然后什么我们可以种很多植物。好。结果他后来到了冬天，澎湖的海风一吹，
很可怕，
他是受不了了。因为然后台风的时候更好笑，他们就碰到台风，他没有想到台风会这样，就把整个港口卷起来之后，整个港口的船全部翻覆了，然后就吹到不了哪里去了。
还有士兵从上面掉下来，
对对对，就从塔上掉下来，然后挡都挡不住，他们吓坏了。然后台风怎么会这样？可是他们最神奇的是说，这个台风吹出去之后，不是会有一个回廊再吹回来吗？他说想不到吹出去之后怎么又吹回来了。我看到这一段时候这太妙了。后来他们知道荷兰就他们在澎湖过得很艰难，就锁在那个塔里面嘛。我就觉得那个很像后来康拉德写黑暗之心。
是是是。
就西方殖民者到亚洲之后他碰到了黑暗之心。那后来我就发现他里面有很多细节很好玩。像比如说他们写给那个巴达维亚就是雅加达的那个报告，
对，
他居然在1625年的时候，就当然四百多年
1625
他写给那个报告说啊，这里台湾的那个就是平埔族嘛，他们没有看过马，所以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能够骑一匹马去，他们就觉得我很威武雄壮，那他们就会很服气我，所以我比较好跟他打交道，你可不可以送一些马过来，可以骑着去跟他们打交道的，他们会很服气。第二个说，那这里的土地跟气候好像很适合种热带的，你可不可以送一些树苗？送什么呢？送芒果，还有呢，那个榴莲，树苗过来。他真的送芒果过来，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呀，台南种那么多芒果，是不是
有原因？
有原因这样。芒果是完全是一个外来种，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报告想说，原来台南到处的芒果是那么久之前的事情，这个很有趣。所以就是一边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历史里面有很多细节跟它的故事是等待我们去发现的，而那个发现的会看到整个大历史，就是全球化的建构里面，原来台湾的祖先或者那个时代的海商跟海贼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们引导的话，根本就是欧洲人来是茫茫渺渺。像那个有一群好，当时被明朝称为海贼的许家，什么许一啊、许二、许三的那几个人，把荷兰人不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就把他们带到双屿，就是宁波，那里就很容易买到丝绸。那还有一个大的海贼也是很厉害，叫王子。王子这个人呢，他是安徽人，然后在双屿这里做生意，做宁波跟日本之间的生意。后来他们要抓他，所以 他就逃到日本去。
嗯，
他做海商嘛，就违法犯禁，就跑到日本去。
嗯，
那日本那边很礼遇他，所以在平户有一大片的那种庄园都是他的。
嗯，
那很多的那些海商都在那里。啊，那时候他去的时候是16世纪中期，所以日本还是在战国时代。
嗯，
物质缺乏，他都变成一个很大的海商。因此那个岛主很感念他，你今天到平户去还可以看到他的那种雕像，
嗯，
他的过去的住宅还变成是他的纪念馆，你就知道就说那时候，而且王子还干了一件事情，是他带了三个葡萄牙人，然后再从南部要马六甲要回到宁波的时候发生船难，
嗯，
碰到台风发生船难，他就飘到日本的种子岛。
嗯，
那岛主呢就接待他们的时候，就请王子跟葡萄牙人吃饭，看到葡萄牙人身上背着三根那个，每个人都背一根黑黑的东西，他说那个是什么，他说那是火绳枪，就是你把那个火药填进去，然后子弹填进去，就是最早期的枪。他叫他示范一下怎么弄，他就隔着这样很远的距离射出去，射出去之后居然把前面的那个木板，很厚的木板打穿。啊，那个岛主笑了，这个简直比武士刀强太多了。于是他就叫那个很厉害的工匠开始跟他学习怎么打造枪支。
哇，
让他们学起来了。学起来之后开始打造枪支。
嗯，
所以日本的历史记载里面有那些关于日本战争史或者火药史的记载里面说，这三个人啊改变了日本的战争历史。过去从那种武士刀你要练很久才能够当战士，现在只要一个农民拿着枪远远的距离就可以打仗了。所以就你的战士的培养过程完全改变，就改变战争史。那后来还改变了一个事情，是日本把这个战争的战术改变了。就比如说因为你要装火绳枪嘛，你要有一个时间，万一你枪打出去你在装的时间人家来砍你的头怎么办？对，所以他就把变成是分成三排，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那第一排打出去之后赶快跑去后面去装，然后第二排就开发射，然后中间就有一个空档，好，第三排再上去，等到第三排打完之后第一排弄完了，就是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枪队的概念。
嗯，
就这样改变日本的战争史。所以有人说这些战术的改变是等日本在战国时期提早了结束，过去是因为它毕竟是用刀子嘛，所以两边可以僵持很久，但是你的物质能力，就是说你做火绳枪跟你训练军队的能力强大的话，那你就可以更快的打败对方。那因此我就说，哎呀，这些海商，这个王子，就等于是改变日本历史很重要的人。而这些人在东亚的大历史里面，其实他们有很重要的作用。
嗯。
可是过去跟台湾这么深的渊源的关系，对东亚历史有这么大影响的故事啊，都没有被写出来。我就觉得应该有写一本书叫做《海贼王怎么改变世界史》。
哦，太好了。
那下一本书的计划吗？
没有啦，脑子正在想。
一定要
这本书里面只有写到一点嘛。
对，只有
海商的重要。
但是你留那个，你已经买梗啊，你在最后向海商致敬啊。
对啊，
对对，就觉得好玩啦。那当然就是这本书也好玩，是说荷兰那个时候，在台湾在以及在澎湖的统治里面的话，他起到什么角色，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书真的是，因为本来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台湾历史是跟整个全世界大航海时代连接在一起，但这是第一个就是非常聚焦在澎湖这件事情啊，包括荷兰跟澎湖，包括明朝，那当然也放在整个东亚贸易史的，所以读起来，再加上杨度本来就是一个文学作者，所以这里面又有史料，又有文学的这个笔法，这个可读性非常非常高，非常好看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也是打开了自己一个眼界。
讲故事啦，
对对对对对，故事说的非常好，而且非常的扎实的史料。
对，对，
我最近在看很过瘾。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读的一本书？
好，我最近在读野夫的《国政》，
你的好朋友，
好朋友野夫是我的兄弟，因为他在。在六四的时候也被关了很久。六四的时候我也在现场采访嘛，就那时候写《未烧书》，就是写在天安门广场整个经历过六四的那个过程，很纪实的一个报道。那野夫跟我是好兄弟啦，他最近写的《国政》，当然野夫跟在大陆已经无法出版，就是他跟余英时同一批，在大概10年前就被查禁了嘛。他现在他只能够在台湾出版。 那这本是写文革的书，
嗯，
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哎，文革可以写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文革都是在讲，嗯，在讲的是这政治上的斗争啊，谁跟谁哪一个派系，所以发动这种运动等等。可他是把它放在一个偏远的小镇，就是他的家乡湖北那土家族过去的一个小镇里面，所曾经存在过的这些人，那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人性怎么被激发起来？我有时候在想的是说，文革影响的层面那么大，受到每一个地方，那你怎么去激起人性中的那种互相仇恨、互相仇杀？我就想说，那么全面性的到每一个层面的仇恨是怎么激起来的？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是认识的人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面，对不对？怎么会变成他们的互相仇杀？那这种人性是怎么被激起来的？那野夫这一本是从人性出发去写一个小镇里面，过去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生命史，有捕蛇的人，有理发匠，有过去国民革命的时候没有能够走出来的那抗日时期的隐姓埋名的将领，还有像过去书香门第的子弟，在文革时期他的生命怎么被嫉妒，然后就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交汇，会显得使我们看到人性更深层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作为写作者哈，很多时候写到深处，都会觉得人性才是影响了时代里面更深层的地方。所以因此在写故事的同时，其实我们更想去写到背后的人性。那野夫这一本是我觉得把大陆的历史从人性的角度写得最好的一本。我都觉得很像是《水浒传》里面108条好汉，就每一个好汉的背后都有
一
段历史。对，这
个南方家园出版啊，
对，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世，
对，
即使是少女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少女也有她的身世，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身世的交汇形成了他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又形成他们最后怎么命运交汇到一个文革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就像老师讲的，人性其实也出现在澎湖湾的荷兰船里面，处处可以看见。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度老师今天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那阅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从阅读当中建立自我的史观，看见台湾的价值。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 本集感谢正成集团赞助器材，如果大家喜欢节目，可以在 SoundOn、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给我们五颗星。
谢谢
青鸟为你朗读。各位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度，这是青鸟为你朗读。我将朗读澎湖湾的荷兰船的书中段落。这个段落呢是在书里面的第66页，写克拉克大船等于红毛船。那个年代的荷兰船或者荷兰人被称为红毛，所以他被称为红毛船。那这个故事是叙述说澎湖的一个小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大船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是什么感受呢？澎湖的克拉克大船比一般明朝的船大概大了4到5倍、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开始来说起哈。那现在开始朗读。故事从1604年11月18日万历32年闰9月27日开始说起。这一天，澎湖湾波平如镜，海面上波光粼粼，十几艘船影在波光中漂移。海风还不冷，卷起沙滩上的白色细沙，在阳光下辉映着一层微微的白光。黄昏的时候，随着阳光西斜，海风渐渐增大，风吹海浪，浪花打岸，激起一层水雾。澎湖湾的秋冬季节总是吹着强烈的风， 有时到达八级甚至十级，依照强度算相当于轻度台风了。人站在海岸边会被强风吹得微微摇晃。澎湖的居民总习惯穿上一身长袖衫，头戴布巾，整个脸也用布包起来，免得秋风猛烈，秋阳强烈，刮伤了皮肤。但这一天和平常不同，澎湖海湾里停着三艘荷兰大帆船，欧洲人称之为克拉克船，它已经停留100多天了，还没有离去的迹象。那长达70-80公尺的巨大船体，60公尺的高耸桅杆，宽大的风帆布，在蔚蓝的海面上投下巨大的阴影。荷兰船跟平时看到的中国风帆船完全不同，体量至少大上4-5倍，如果不是用梯子根本无法上下船。最特别的是四根高高的大桅杆挂着大帆布，当作风帆使用，中间那一根大桅杆两边挂着网子，人可以沿着网子爬上去，挂在网子上当作瞭望台，打仗的时候几十个人从上面居高临下开枪或者射箭，占尽优势。最厉害的船是它的两侧开了10几扇窗户，窗户一打开，从里面推出长长的又黑又粗的一根大铁管，管子中间是一个黑幽幽的大洞，澎湖居民知道那是西洋大炮，把炮弹填进去，大炮一打出来有几百斤重，可以炸掉一堵城墙。如果读者有兴趣想知道当初荷兰的三艘红毛船长什么模样，可以参考今天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馆，那里有一艘以当年的船体设计图所复刻的，依照实体比例重建的克拉克船，船长约50公尺，船高约56公尺，重1100吨，左右合计16门大炮，船体有3层，中间设计有货舱、生活区等等，相当宽大。船体也非常坚固，可以想见中式风帆船对比之下何其脆弱。好，我先念到这里。那么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当年到荷兰去看的时候，见到那个船体，我才能够想见到当年啊，在澎湖湾的那些海战，以及当年的中国海上跟荷兰打交道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好玩的一种场景。巨大的船和小小的船在海上交易啊，那是多么令人着迷的一个时代的风景。那我今天就为您朗读到这里。欢迎大家来阅读澎湖湾的荷兰船，那是一段非常迷人的故事。那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